那我们今天要转向一个很重要的专题，这个专题从去年的下半年酝酿到几次服事的感受，尤其国度这个讲座团契分享当中的突然间的一些发掘，就是这个方面我们原来重视，后来有一段时间慢慢的忽略了，现在我们重新返本归真，继续的重视这个东西。我查考了一下，我们在现在基督的研训当中，我们将近200讲，我们167讲，167讲当中有第9讲、第14讲几乎跟这个讲的专题差不多，我们引述的经文也差不多，也类似。但是我们今天在讲的时候，就更加的透彻，更加的落地的。这是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神打磨，不断的深入以后带出来的东西。所以请春节回国的回来，现在开始安静，开始聚神。同时请像夏明这样的回归的，好多年没有来到彩虹之家了，应该可能也没有基本听到了，因为我在大群里边，彩虹家园大群里边基本上看不到你的发音，偶尔好多月只有一次看到你发了一个音所以看到你的发音。但是听说你并没有闲着也是有所开拓，有所追求，无论是自己的事业，还是自己的生活，还是自己的属灵。但是回到我们的本部，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本家，希望你能够有所收获，有所收获，好吧？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福中之福，真中之真，恩中之恩我们常常说恩上加恩，这个恩到底里边有没有恩中的之恩？就像花朵一样，有没有那个花蕊？花蕊当中有没有那个蜜？就像一个果实当中有没有那个种子？在果肉当中的背后有没有真正的那个 DNA， 那个真正可以成活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会看到大千世界，整个的世界，无论从植物界到动物界，都有这样的一个种子的现象，就是一个很大的庞大的一个生命体，它来源一个小的种子，而种子当中呢又有果实，果实有果肉，果肉的里边有一个很小的种子这里边是最最关键的。如果说我们会发现在整个的大千世界有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在生物的体内也有这种不平衡现象，在整个生命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有这种不平衡的现象，我们就要抓重点这就叫做天机。天机不仅是指时间的，也指空间的，也指过程的，也指整个的事物的发生学的。所以我们要找到那个起点，找到那个生发的，有那种内在的原动力的东西，我们叫安静，我们叫引擎，我们叫中国人叫元气，我们要找到那个机理，那个天机，我们才能真正明白福音。那么福音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天机，这个天机最近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西方人写的一些书，有许多西方人，其中有一个领袖，我今天带了一本书，我今天开始看这本书，他叫管家式的领袖，管家式的领袖。这个人呢叫 Cordin， 有一次在北美开会的时候我们俩见过，然后坐飞机的时候我们俩又同乘一个飞机，所以这个人呢是非常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基督教领袖，他主要做这个集资主要做一些这个mission 的这样的一个 work， 就是所谓的非盈利机构的这种工作，主要是跟信仰有关系，他是相当有名的。但是我一看他的书介绍我一看就发现，他说我以前做的都错了我以前做的都错了我现在是以一种否定和反思的角度来看待我的事工。因为他以前很注重技巧，他很注重品格，他很注重方案，他很注重结果，很注重学历，很注重他自己以及他所聘请的一些人，首先是看这些东西的。他说我现在发现这个都错了，因为里边背后有个开始，有一个神设定的种子，然后有神的恩膏在后面，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很难做。所以现在我们教会有太多的人头脑非常好，口才非常好，理性非常好，什么东西一学就会。但是越是这样的人，你会发现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服侍的过程当中，里边常常有干的东西，有干渴的东西，干涸的东西，甚至 burn out 的东西，烧焦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东西，那你今天一定要听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那么自己这经历现在要少一些了，以前常常有这种经历，就是弄来以后哇发现里边很干，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希望 我们所有的你自认为有才华的，你自认为要为神奉献，你自认为以后要真正的啊能够服侍神的啊，今天一定要听。我们由此带出可能几讲一个系列，就叫做生命的福音，我们叫做生命的真道、生命的真相、生命的信仰。所有的这个系列，我们以前谈的祷告的啊系列，我们谈这个国度的系列，我们谈很多的系列，我们今天谈很重要的回归本源，我们谈生命的系列。生命系列，所以我们谈恩中之恩。那什么是恩中之恩呢？所以大家接受过基本的圣经的背景的一些装备，神学的基本装备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两个基本的概念。第一个概念呢，叫做什么呢？叫做一种普遍的恩惠，叫 general grace 啊。这个 grace 啊，是一个普遍的恩惠。第二个恩惠呢，叫 special grace， 是一个特殊的恩惠、特殊的恩典。普遍的恩惠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就神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千世界里边领受着阳光雨露，所以每一个人都领受啊，没有差别的。所以神不会因为你犯罪剥夺了你呼吸的权利，剥夺你整个的享受这个大地的啊，或者是万有引力的权利、大地支撑的权利，给你一个生存的空间的权利，没有啊，神没有剥夺你这个东西。所以这叫做普遍恩惠。所以很多的人在这个世上，我们都得到这个普遍恩惠，而且有些人蒙的更多，利用他的聪明，利用他的各方面才干，他蒙受了很多。但是整个的圣经、整个的福音，尤其到了新约，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我们带出了一个特殊的恩惠、特殊的恩典，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永生啊！所以永生，所以整本圣经到底是我们看犹太人的迦南美地的，还有犹太人那种蒙福的家族的，到底是看他们那些产业、他们那些子孙、那些普遍的恩惠呢？还是最后慢慢的看到那是影子、那是预表？到了新约最后都要告诉我们，神的子民不仅有现在，而且有未来，而且有永恒的产业在添加，永恒的地位是神的儿女啊，永恒的奖赏是神真正的与神同治神的国度的这样的权柄。所以当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是慢慢慢慢展现出未来，展现的终极啊，展现着我们昨天谈的一个绝对的终极的关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思考新约所带出的一个本相、一个实际的到来，就不是一个预表了，就是一个真正的时代的东西。这是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一个信仰，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盼望的信仰，而不是现世享受的信仰，只有现世今生，而是未来的。所以耶稣把这样的一个信仰叫做什么呢？现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还有一个来世还要得奖赏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就把整个信仰啊，成全了。以前是在地上的，我的家大业大啊，儿女众多，哎呀，生养众多等等。然后慢慢的，真正到神国，有神的奖赏，有神的荣耀在那里边，有永恒的生命在里边。所以新约所带出的这个普遍恩惠，就是对他特别拣选的儿女、特别拣选的子民，有预备的一个永生的恩惠。这个不是一般的恩典，不是阳光雨露，只有神拣选的儿女有这个恩典。所以我们的恩中之恩就要谈这个后面的这个恩典，不是谈前面的恩典，是在这样的大的恩典当中的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内核，就是福音的种子，就是果肉当中的那个真正的具有繁衍能力的那个细胞啊，那个种子，看到了没有？所以就像鸡蛋一样啊，我们鸡蛋英文叫 egg 啊。新加坡人就叫做卵卵卵啊，鸡卵就，所以我们叫鸡蛋。鸡蛋，你看它整个是一个大的受精卵，一个大的细胞啊。但是鸡蛋里边，我们不看它那鸡，也不看它那壳，实际上是看它里边这个种子啊。因为有这样的鸡蛋，它就孵出小鸡，孵出小鸡，它就有小鸡的整个的一生的这种活力、这种寿命啊，它的整个的动力都在那里边了。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啊，我们的聚焦点啊，我们的关注点，我们要领受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来到你神宝座面前仰望你，在你的圣殿当中聚集，求你继续高摩，继续赐下你的话语，继续感动弟兄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谦卑倒空在你面前，让我们心田成为好土地，领受你福音的种子，让我们这样的心田的好土地可以结出百倍的收成。求你特别的赐福，接下来时间像以往一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我们一起来读三节圣经啊，一起来。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一起来。我来了是要讲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再来一遍啊，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丰盛。这里边很有意思啊，它是叫羊或做人。为什么羊是它主要翻译呢？人做括号呢，好像作为辅助性的呢？其实呢，我们如迷途的羔羊，我们的生命呢和它这个丰盛的生命是差一个等级的。所以神要给羊一个生命啊，这个生命是超越羊的生命。所以以前我们解这段圣经的时候谈到了这里边的丰盛原文的含义。这个丰盛两个，一个是量的含义，就是比较大，一个是指的含义是超越，就是 superior， 英文叫 superior， 就是不是一般的生命，也就是神要给羊的生命不是羊的生命，而是一个有神荣耀的本相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就是有神的性情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不仅是丰盛，而是超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翻译呢似乎比较符合啊当时主耶稣基督谈这个话的心思。然后第二段，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这个呢就谈到了跟尼哥底母的对话。这个地方一个德高望重的犹太的一个长者晚上来拜访耶稣基督，但是他在马当里，在老我当中完全不知道有新生命的一个恩典，也就是这个恩中之恩他不知道，但是一般的恩典他知道的，因为他作为犹太人的长老，犹太人德高望重的属灵领袖，他都知道我们犹太民族是神的子民，我们很骄傲，我们很自豪，我们比外邦人来讲我们太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他太多了，我们是神的骄子，但是他竟不知道恩中之恩。这个恩中之恩这句话就谈到了实际上是什么呢？是重生。重生的原文的意思啊，恰当的翻译应该是从上面来的再生一次的生命，就是从上面给的第二次生命，这个意思，也就是再生一次。所以是这个生命从哪来的？从上面来的，也就是所以约翰福音谈到的不是世界的，不是凭血气的，不是从肉体的，不是从情欲的，不是从这来的，上面来的啊。所以翻译过来又叫重生啊，实际上是第二次从上面来的一次新造啊呀。所以新加坡有一个教会叫 New Creation， 叫做新造教会，是很有意思的啊。这新造教会其实是把握住恩中之恩的这样点的啊。那么第三段，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一起来。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再次告诉我们，这个恩中之恩呢是一次重生，是一次新的一种播种，是神给了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一个种子。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有了神的儿子，就告诉你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是神儿子这样的生命。所以他这个生命这个不断的长大，在我们的心田里不断长大，最后长出神儿子的性情。神的儿子就是让我们效法他的模样，所以拣选了我们就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保罗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人长大成人以后，成为啊一个可以担当神天国大业的人呢，他里边有一个本质，就是神儿子的生命，而且长成的生命，不是一个种子，也不是发芽，也不是婴幼儿，他是一个成熟的一个主耶稣基督在他里边。所以现在就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做多大的事工就看你里边有多大的生命。如果你自己凭你的才干你也可以做，凭你的恩赐可以做，凭你的智商也可以做，凭你的情商也可以做，但是这里边不是神儿子的生命在里边做。所以耶稣说了啊，因为离了我你们就做不了什么。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离了我你们就结不出那种果子来，明白吧？不是做不了什么，因为非信徒也能做很大的事啊。原文和合本翻译是有误的，那个翻译应该是离了我你们就结不出那种果子来，是这个意思，接着意思。所以你可以做得很大，但是你做不出神喜悦的有神性的那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把生命的信息啊，播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我们把整个的新约当中的恩中之恩的东西就拎出来了。 啊，就表明了，就现在就谈清了啊。可以说大家要注意，我们现在出现的许许多多问题啊，婚前性行为的问题啊，我们是恋爱方面出现老我的问题，我们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啊不良网站的问题，我们很多很多的其他的问题。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看你里边那个生命的定力有多大。里边那个生命定力没有这么多大，那实际上呢，你是老我的一个奴仆，也是罪的奴仆。如果里边慢慢长大了以后的话呢，你会发现神的诫命是不难守的。这就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原来神的诫命是不难守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谈重中之重啊，也就是真中之人，恩中之人，福中之福。它到底啊，我们聚焦到啊这里边的第一节，第一节就是十章十节，十章十节，我来了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原来这句话它到底指什么？这个重中之重啊，到底指什么？我们说叫做新生之恩呢、啊，恩中之恩，未得此恩，何言蒙恩？所以这里边重要到一个程度，就是这里边有一个重新的这个生命，一个种子，一个生命的种子。你只有得到这个种子，你才能真正得到了整个福音的恩典。所以它既不是一个文化的观念，也不是神学的体系，也不是一个政治的主张，也不是一个经济的体制，也不是任何的文化的价值观，不是这些东西，也不是一些方法论。它首先是一个新生命的种子，明白吧？新生命的种子，它这种子得到了啊，先生们，你就得到了神所预备的那个特殊的恩典了啊。否则的话，你可以享受神给你赐的很多的产业，很多东西，这些恩典外邦人啊，基督徒都可以享受，因为都是神造的，都是神啊所创造的。但是这种恩中之恩，那个特殊的第二次生命，是神特别给予我们的，给予信他儿子的人，所以叫恩中之恩。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恩典，何言蒙恩呢？所以你怎么叫做？你说哎呀，我是蒙大恩的人，你怎么叫蒙大恩的？因为很多像马云，像很多人，他更有资格，更有底气说我是蒙大恩的人，因为我各方面的，我的社会地位，我的影响力啊，我别看我个子小，我说话真正的联合国都震颤的，我会比你蒙恩的，连他都会这样说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他对话的啊，不能对话。所以我们说要有一个特殊的得着，要明白神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恩典，这个恩呢就是生啊，就是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从上面来的生命，属神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我用紫色来概括，它叫什么呢？它就叫做属神的生命，从上面来的生命。使人误解啊，由此我们会看到使人的误解。所以耶稣这句话前半句说什么？盗贼来，他说无非呢就是偷窃啊，就是杀戮，就是毁坏。我来是要人得生命，而得生命。这句话有一个明显的对比，他把他来之前的都叫做盗贼，有些盗贼是明目张胆的盗，就是从魔鬼来的假师傅、敌基督这样的一些人，还有一些呢是散布了一些东西，他可能用心是良好的，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赐生命，他最后还是让生命消耗掉了，消耗到一些不知道这个恩典，不去追求这个恩典，没有得到这些恩典的一些服事当中，好像挺辉煌，好像挺辛苦，最后也没有得到。所以广义的说，也包括这些凡是没有赐生命的这些服事，其实都属于那类的啊，导入死亡的服事，也就是所谓的啊，自具神赐，精益神活，就是圣灵那个新生命神活，然后自具会导致人生命的耗竭，生命的耗竭。所以识人的领悟，我们推而广之，看到耶稣在整个的新约这个语境下，对犹太人以及对他的一些门徒谈这句话的时候，他所针对的一种现象，这就是我们三三查经当中的一个针对，就是耶稣说这句话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到底犹太人怎么理解耶稣所带来的一个使命啊，耶稣所带来的这个东西。所以识人对耶稣的误解，它带有犹太人文化固有的观念，同时也带有整个从旧约到新约所以耶稣生活那个时代的一个大的背景，一个烙印。这个烙印他们有祭祀 啊，甚至有亚伦的祭司，有麦基洗德祭司啊，同时呢有君王，有大卫姓的君王，同时有先知，有摩西和以利亚这种先知。那么他们最后想象到的耶稣无外乎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呢，或者是这几个人的集大成者，就是把摩西啊，把亚伦，把前面大卫集大成最高，他们想到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还有一次新的生命的赋予啊。所以我说当时世人对耶稣的一些误解，就是先知的代言啊，拉比的讲经啊，祭司的职分，国度啊，君王的权柄，不外乎就是这些。那就意味着耶稣来说，我来是要得生命，这是谈到自己来的目的，自己来的能力，自己带有的功能，自己要赐给你们的真正的一个大的礼物啊，大的礼物。但是世人对耶稣基督所能理解的最大的耶稣能给他们的啊，可能你就是个伟大的先知，在这个时代像先知以赛亚一样，你给我们一些啊新的神的心意啊，我们听了以后啊非常的震撼震惊啊，或者是震动等等等等。要么呢就是拉比讲经，很多人认为他是讲经，因为那个时候啊犹太社会充斥着很多的所谓学者，就是拉比，他们的学者主要是讲解摩西的五经啊，旧约的东西。所以呢，那你去给我拉比讲经，也就是你讲的更加的无与伦比，对不对？就好像很多的啊口若悬河。你看中国现在的培训市场，我以前啊年轻的时候听温元凯啊，听这个方立之啊，听很多很多一些民运的学潮的一些人讲，哇，都觉得哇很厉害。那我信仰啊，在这过程当中又听什么唐崇荣牧师啊等等，就感觉哇口若悬河，讲得很好。所以我们去了以后就听一篇非常棒的道啊，这里边呢。我们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每个大学都有大讲堂 auditorium 就是每个月每个周有的时候会请一些名人来办聚会啊。我当时所在的学校北京大学呢，是著名的，就是北大大讲堂，那是非常有名的。一般情况下啊，一周两周啊，一个月都会请一些名人大咖来讲，就是当时最有名的，比如说走向未来丛书的那些编辑，那些很有名的那些年轻学者都来。其中我记得一个武汉大学的一个年轻学者，哇，上台他长得跟冯巩一样啊，他的口才也跟冯巩一样，哇，上台夸夸口若悬河啊，又谈到了什么五四，谈到了文革，谈到了法国大革命，哇，整个浪漫主义整个在欧洲的上空啊飘荡，然后最传到了中国大陆啊等等等，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哇，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观点，我感觉非常厉害。所以我们想一个人的讲经讲到一个程度，不外乎就讲得太精彩了，哇，大家听了以后很震撼。我前两天去厦门，因为神也给了我一些这方面的恩赐，我可以综合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讲完以后，我讲完了，我说我讲完了。其中有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很厉害啊，这个人是搞电脑的啊，他是做一种特殊的一种啊，就是大广场当中的一些电子方面的一些装饰物，做得非常好。讲完了，我看他瞪着眼睛。后来他们就启发说有问题吗？后来人就点他啊，就是点你有问题吗？他说，哇，我还沉浸在于博士在那哇在讲给我看的整个的古往今来这些大的这个，我意思就是我还没缓过劲儿来，我还没解渴啊，我还听了还在劲儿，怎么突然间就结束了呢？有的时候讲可以讲到这个程度，就是我们叫做出神入化，哦，哇，太厉害了。所以耶稣讲的时候呢有点不同，耶稣讲的没有这么太大的这些东西，但是他用了犹太人交流的一个特殊的用法，就是比喻，他有很多的比喻比较贴近生活。但是最主要的犹太啊，他的讲法是什么呢？是好像带有权柄，他一般的文士不同，他一般的拉比不同，他还带着权柄，就是背后他有个 power， 他有个能力，所以这是他讲的不同。但是无论有没有 power， 但是给他感觉可能哇，你就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解经师，伟大的一个拉比啊，给我们讲。这是犹太人对他所能给予当时犹太人的第二个错误的预期，错误的判断。第三个判断啊，就是你带来的好像你跟神之间有一个祭祀的位分啊。什么叫祭祀呢？就是神人之间的中保，所以你可以上传下达，把我们的想法带到神面前。哇，如果你是先知，把神的想法带到我们中间，你又是祭祀，把我们的想法能够和好样的带到神面前，所以呢你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一个职分，那我们就求你啊能够在天言好话啊，在天言好，在天给我们说点好话啊，就不让神发怒等等。这是他们的第三个错误的理解，就是对耶稣能给我们的，耶稣这次来到底他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恩典。 那第最大的一个，那就是以赛亚，你可能就是我们盼望的基督，所以你是将是一个君王，你这个君王像大卫所罗门一样，要带来我们犹太民族的重新的辉煌啊，是地上的一个政权的辉煌，所以你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权力，让我们扬眉吐气啊，是这样的。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一个形，一个外形的东西，一个行为的东西，一个外在的东西，它不是一个里边生命的一个东西。所以无论是言辞，无论是教导，无论是权柄，无论是权力，无论是一种职分给我们带来的啊，现实当中的一些平安和恩惠，这些都是一些外在的形式的东西，也就是一些训诫性的东西，讲的东西啊，这些律的东西。所以真中之真，那么耶稣来这句话，就是我来让得生命而得的更丰盛，就把他来的最根本的目的谈出来了，最根本的目的谈出来。那他来到底这个真中之真恩中是什么呢？他说道成肉身呢，神来做人，赐教是小，赐生是真，赐生是真，赐教啊，教导，赐的教导是小的，是辅助性的，赐生命才是真格的，才是真正最宝贵的，才是那个花蕊啊，才是那个真正的那个种子啊，那个有生命元气，有生命的机理在里边的那个种子，有神的生命在里边那个种子。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明白，这是一个 seed， 一个有活力的啊，有活性的一个种子， seed 就是种子的意思。如果不了解这个东西，我们把圣经变成哲学，把圣经变套逻辑，把圣经变套一套神学，一套知识，一套无论是系统神学还是圣经神学，无论是历史神学还是什么各种啊这种啊分门别类的专题性的神学等等，这个呢就有些走偏了。如果过分强调这个呢，自然一定我们的生命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似是而非的一种影响。所以呢，这是一个 seed， 我们要明白。要得到这个啊，所以我们再去读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所以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是我查考当中的唯一的一节经文，他写的这么透彻，他说是因为神的道，神的道，神的道，原文叫神的种，神的种的希腊文叫什么？叫做 sperma，sperma 这个词就是 sperm 的意思 ，sperm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灵奇，你说 sperm 英文 sperm 是什么意思 ？sperm 啊 ？sperm 喂呀。啊 ，sperm， sperma 叫 sperm， 什么意思？哎，是精子的意思，精子的意思，就是种的意思。所以它是精子，你知道，它是有活力的，它是带有生命元气的，带有生命一切机理的东西。所以神的道原来是种啊，原来是精子，这个有这样的能力存在于我们的心里。啊，所以我们不能犯罪，因为神生了我们啊，是透过这个机制，不是透过道理，也不是透过品格，也不是透过方法啊，也不是透过各方面的一种智慧，它是首先是一个生命在我里边慢慢长大，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发生学啊，生命的一个真正的啊，我们可以说一种属灵的胚胎学，就是怎么让这个生命能够成活啊，然后属灵当中在母腹当中怎么成长。然后属灵的胎教，然后属灵的少儿啊儿童主日学，然后属灵的这种成长，最后长大成人，才能真正担当起神的使命。如果忽略了我们没有这个种子啊，或者这个种子长期的不能够出生，能够长大，那我们这个信仰就变得非常 problematic， 就非常有问题了，非常有问题了。所以这个经文多么奇妙，你看到多么奇妙，是不是跟整个耶稣来所谈到赐生命而赐更丰盛啊？然后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有神儿子生命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它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把这条线主线拎出来，就看到恩中之恩啊，这是一个恩典当中的恩典，生命当中的生命啊。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们才回到新约的真正的主题当中的主题啊。所以我们时下的误导，大家认真听啊，时下的误导，这时下的误导是我花了20年的时间啊，想来想去想不透啊，总觉得 something wrong， something wrong， 就觉得 something there， 就是那里边有货，有干货，但是 something wrong 就好像有不足，有不足。我花了20年的时间，其中有一部分我花了大概有4-5年、5-6年的时间，我在想，我到各个地方想，我不是说没有想到，但是想到了一些，总觉得不对，就是不透彻，就是没有一语中的啊，总是兜圈子，兜来兜去，兜来兜去。去年10月份，我们去美国，去什么的 ？Colorado Spring， 那是一个美国的所谓的 spiritual capital。美国 spiritual capital， 我常常说过啊，有几个，一个是奥兰多，一个是亚特兰大，一个就是 Spring 啊，这个 Colorado Spring 那个地方去了，有一个教会，我们去了当地的一个最大的啊美国人教会，有华人事工，我们去到，哎，我去了跟他们谈啊，他的牧者呢，我很多年前开会时认识。很热情接待我，现在快离开的时候，哎，我就看他的案台上摆着啊一个那个有复印的打的订册的啊这么一单张啊一个小册子。后来我说我看这什么，哦，平约瑟的恩典神学的谬误啊，就是恩典神学谬误。平约瑟是谁啊 ？Joseph Prince， 就是新加坡的最大的一个灵恩教会的一个创办人。那么他平约瑟在中国啊，现在影响越来越大了。很像90年代的唐从容一样，影响很大很大的。以前是唐从容、于洪杰、江秀琴，现在呢就是邝建雄康熙，还有 Joseph Prince 平约瑟。那么随着邝建雄搞魔术，还有这个康熙因为他出现了一些事儿，他不能去了那么现在的最厉害的就是平约瑟，所以呢，他现在在温州、在浙江、在杭州很多的地方。都有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代理牧师叫小兵，所以我现在想问徒弟兄，小徒弟兄，你听说过吗？平约瑟吗？没有听说过平约瑟这个人啊，平约瑟。那好，那我们的教会体系可能还平地掉了，但是许多的其他的宗派，他就有很大的影响。总而言之，很大的影响。他搞的就是恩典革命。在我思想这些问题啊，我总觉得哎呀，我的神学院的院长突然间有篇文章，我就看这个文章才一会儿使者有文章，一会儿什么生命期刊一篇，对，我看的是生命期刊的文章，就是写的都是比较有分量的人看的。哎，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说的有些道理，但是总是说不透，总是说不透。那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指南针，一个真正的试金石，一个基本的判断的标准和坐标。那就是生命神学，那就是生命的真理，那就是恩中之恩，那就是生命的种子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时下的误导，我们基本上我们教会都受过这些误导啊，误导。那这些误导包括这四个方面，一个是神学宗师，一个是灵恩大师，一个是恩典旗帜，一个是可知得失，就是我们基本上遇到的就是这个。我们说我们的三源合流的一个主张，其中有真理的源流，有生命奥秘的源流啊，同时呢也有灵恩的源流等等啊。那么我们现在所影响我们的呢，我们经历的其中有三个很重要的源流，一个就是真理的源流。真理的源流，我们现在听的，比如说 YouTube 下载的，还有什么福音影视城的，还有我们现在的微信公众号的，绝大部分95%应该属于真理源流的，就是福音派啊。广义的福音派源流的，无论是什么路德宗、改革宗，还是什么浸信会，都属于这一派的。啊，这派很重要的就是讲道理、讲经节、讲来讲去、讲来讲个道理，最后你发现你有差距，好，你悔改吧，在什么就这样。那么，当然这样有一些集大成者，就是包括历史上的像司布真，包括现实当中的像唐宗，像很多的这些，像美国的像 John Piper 像什么Coulson 啊等等这些有很多人吧。总而言之是有很多人，那么我会发现这些人都很厉害啊，我们深受他们的正向的影响。我自己的经验呢，私下里说啊，也很真心的说，是这样的，就是追求他们有的，我们慢慢的吸收了很多，得到了很多，但是我们好像感觉没有的，我们想得到似乎永远从他那儿得不到，就是这就是我的感觉啊，10年的感觉 中国有个诗人叫杜牧，他十年呢一觉扬州梦，我十年觉得就觉得，哎，这个梦想里边好像这边我缺的好像总是缺，有的好像不停的给我，现在也差不多了，那我想要我缺的能不给我补点呢？补不到。这就是啊，这个神学这套体系，这套真理这套体系给我们带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我们没有带到一个抚育生命，他把我们带到了，你看圣经这样说，你看历史这样说，你看这个神学思想，你看这个框架，你看这个经节啊，他给我们带到的是那个方向，而不是带到的是一个孩子。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有孩子了，你们夫妻啊谈天说地有理想，一有孩子了，所有的东西都聚焦到怎么喂养他，怎么把这孩子长大，是不是这样？马上就转向了。所以我找到了原因，因为这些东西从来没有顾念我们里边这个孩子啊，而最主要的顾念，你们要向我学，学圣经知识，哇，学学你们不够，哇，你们怎么这么无知啊，圣经都没有读过啊，这都是这样，总让我们感觉知识是不够的，哎呀，圣经不够的，我们怎么背经，怎么读经，我们才能满足你的要求。把孩子拉起来，所以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叫什么呢？救救孩子呀，救救这孩子在里边，他不知道啊，我们现在有各种奶粉，对不对？我们得需要有什么母乳，我们需要有新西兰的乳，我们也需要澳大利亚奶粉，我们要给各方面奶，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啊，你要都出来啊，要学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啊，所以这就很要命了。那么我的事工呢，从好多年前我就跟灵恩运动的一些教会、一些事工、一些领袖去配搭，有各种，因为灵恩运动它是各种的派别啊，虽然都叫灵恩运动，但是它是有先知性的、医治性的、方言性的，还有很多预测性的，还有很多这个恩高性的，还有职场性的，很多了啊，很多的医病性的、赶鬼性的，还有神迹的，专门求神迹的，我跟很多宗派的这类的啊，灵恩们。最典型的爱修园，你还记得吗？爱修园的牧者不是有一个啊、有一个牧者，我就不提他名字了啊，他不还到我们教会来吗？我还接待他，还住在我家吗？对，那我们是很开放的，我也在很追求啊，我想我弥补我那些不足，我就追求，哎，追求来追求去，会发现一个普遍的问题啊。后来他们从他们爱修园出来的一些牧者啊，也是我的同学，我的大学同学，其实跟我交流的很深，后来他们都说了一点。就是他们说的他们自己里边做不到，说的自己里边，也就是言过其实啊，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是个意思。哦，我就知道，因为他印证了我，因为我也感觉是这样啊，说的哇非常厉害啊，但是里面做不到。那么这句话再透一点是怎么回事呢？再透一点是非常简单，就是他们这些追求的都是在追求一种我，这个亚当里的我，这个肉身上的我，这个现实当中的我，活生生的这个我，我怎么跟神交往，我怎么蒙神的啊这个恩典，我怎么啊这个得到了一些很大的一个启示啊，我怎么会得到一个恩赐，我怎么可以给你发预言，让你在那儿哇震颤的不得了啊，你看不到的，我一求我就达到。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所以你有病，我给你祷告，我给你进食祷告啊，其他有病都要去。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追求，也就是他的信仰啊，也不是鲁迅所说的那个救救孩子，也不是的，他说什么呢？救救我，救救我，让我怎么样呢？经历你更多的一些恩高，一些恩赐，然后呢我就可以分享了。开始的时候分享还谦卑，后来分享就变成了自己的一种荣耀，最后这样。所以很多的灵运动大师最后啪嗒跌倒，啪嗒跌倒，啪嗒跌倒，包括赵荣基，包括现在的康熙，这种情况都跌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太注重方言，太注重预言，太注重自己的恩赐，太注重自己的形象。所以很多人你看他那个灵大师的做出来的、啊、他的每个头发还用那个哎呀发胶弄都很好啊，明明是五十好几的人，我要弄成十七八九岁，我要跟你们哎弄得非常乎的。他更多的在乎这个东西，在乎人的眼观的感受啊，我自己的感受，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心我就很难长成，那么老我就变得越来越怎么样呢？顽固，越来越，现在的词叫什么？越来越任性。所以他最后长到十年以后，你会发现他们很强的一种自我。你不信我，你不倒地，我给你祷告不起来，你没有信心， 啊，你怎么样？你里边太固执啊，你里边太刚硬啊，等等等等，就好像他是神的代言人，所以他里边的那个真正的神的那种宽容、那种恩慈、那种良善，也包括那种公义，感觉不到。你感觉的更多的是怎么用他的权柄来彰显一些看似是神的东西，实际上有很多掺杂的东西，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救救孩子，他们从来没有关心里边的生命，他们更关心啊，你看我的肉身生命一祷告好了，你看实际上他围绕的还是自己的啊这个灵魂体的这个老我的东西，而没有真正新我的东西。当然我这个灵还不是尼多生弟兄说那个灵，看到没有？那么我们再看现在风最火的，在新加坡最火的这个所谓的恩典革命。那恩典革命最主要的它的观点就是罪已经不是问题了啊，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属灵的越狱，从一个你无论你做的好与不好，在神眼前都是不达标，都是罪的，现在进入了一个恩典的 house， 就是啊 prison of grace 啊 the house of grace 啊，也可以叫做 prison of grace， 就是一个恩典的狱，从以前是一个定罪的狱，现在恩典的狱。所以在恩典的狱当中呢，在定罪的狱当中，你怎么做得好也是罪，所以在恩典狱当中，你怎么做的犯罪都是恩典，所以都没有罪，所以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那么这个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是有一定的圣经根据的啊，神宝血真正有效的。但是他这个是不是有误导呢？他这是有很大的误导。为什么呢？约瑟的最核心的几个主张就是谈到了罪已经不是问题了，其实他隐含的台词就是你们老我啊，犯就犯吧，哎，耶稣就主动给你们洗净了啊，没关系的。而且说呢，老我，你里边这个老我啊，是做不出义来啊，只能犯罪。所以尼德生弟兄也谈过，我们老我是罪的工厂，所以你加工出来的东西肯定都是残次品，都是罪的东西。所以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对的啊，不是说完全违背圣经。但是如果他把这个信息变成他的主打信息或者圣经的核心信息，就很要命了，那就是人就可以沉浸在罪里了啊！所以啊，我可以无视神的很多的东西啊，就可以犯罪。所以我在思想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到底哪儿错了。所以那个时候以前唐牧师他曾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啊，有一个人说啊，既然犯罪没有事儿，神就赦免，那我挺喜欢犯罪，犯罪毕竟啊，吃喝玩乐对现在的肉身还是挺满足的。后来就问这个牧师说，结果怎么办呢？结果牧师呢，正在刮胡子，一不小心疼，刮破了。然后这牧师呢就做了一个解释，他说你看了吗？啊，你喜欢犯罪，你看喜欢犯罪的人就好像我在刮胡，突然间刮破了，啊。刮破了他就流血，他就会疼痛啊！这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在神的眼光当中实际上是疼痛的，是遗憾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以为呢这个挺有意思，所以我们就不停的拿刀片拉拉拉，觉得这个犯罪还挺好。所以因为你不觉得的时候，你认为这个是喜乐，但实际上当你觉悟了，这是伤害的，这是自残，这是自戕，这是伤害的。所以犯罪就好像是这样的啊，就是弄完以后其实你在另一个生命层次是在流血，而且留下伤疤。所以犯罪以后，有的人说定痕啊，定了以后的话虽然好了，但是那个痕迹是永存的，所以犯罪以后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存留到永恒当中。我在谈这个的时候呢，我总感觉还是不透啊，这还是一种被动的应战，而不是没有谈到一个真正的积极主动的恩典，没有的，我就不透。那么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恩典革命它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么大的这种魅力，甚至叫蛊惑的能力，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我们都是在真理源流这个教会待得太久了，因为真理源流教会一说就是啊，神的道这样讲啊，比较我们现在你看差得多远，大家都悔改吧。所以听完以后总是哎呦，总是在自我谴责，形成心理定势，总是哇，他这里边形成一个潜意识，就是我是罪人，我不好，我要的时刻的在神面前反省。但是人有七情六欲啊，时不时的就管不住自己啊，对不对？管不住自己，所以犯了一次罪，犯了一次哇，在神面前都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以后最后哎呀，什么进食啊、祷告，稍微好了两天，哎，就又活过来了，又可以读经，又可以唱。那最后过两天啊，老毛病又犯了， 最后又犯罪，又犯罪，哇，又悔改，最后不见人啊，最后怕见人，最后心里产生一种属灵的自卑。那么听了平原所说，哇，太好了，原来没有事了，哦，犯罪也无所谓了，犯点就无所谓，哦，都洗净了，就没事了哈。你看了没？所以从传统，他吸引的最多的就是传统教会的。所以传统教听了他以后叫什么呢？释放啊，喜乐。我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开会，开完会以后大家就开始谈，他说于博士，你新加坡来啊，你觉得啊平均色的信息梦是怎么样的？然后他这一点燃，哇，过来了，对对对，你跟我们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就我就看他影响力多大。后来我觉得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哇，太好了，哇，这太好了，哇，这就叫摩拳擦掌的兴奋不得了，太好了。结果后来旁边就来了一个啊，这个改革宗的，就是相当于比较深厚的用者啊，你们还听他的道啊？你还听到于博士？你怎么对这个先生你还沉默？你怎么不说话呢？哇，特别有意思。结果那天呢，就在他谈了一会儿啊，不行了，还要争起来了。我看好好就到这吧，走走吧。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在想，我就想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今天的觉悟。我现在告诉大家底牌。错在神来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一切都是抚育这个新生命，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边长大，成为有基督的身量，就是所谓成形在我们心里边。那么整个的恩典革命都是围绕着老我犯罪无所谓啊，不要自我谴责，你已经被宝血洁净，释放了，彻底释放了。所以你看了吗？他跟灵恩运动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他更多的在乎老我，在乎犯罪这个问题，神已经解决了。他是在某些方面是得了释放，但是真正的他却误导了。他没有真正指明，我们不仅这老我犯罪是没有问题的，更主要的，神希望我们心我长成，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有神的生命可以顶天立地，这样的一个事工领袖，这样一个教会的柱石，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新生命的见证，叫做脱臼穿心啊，长大成人。他没有这个，所以我说他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可以说啊，把一个甜瓜也不叫芝麻吧，把一个甜瓜拿到手了，把一个西瓜放一边了啊，最后就丢了，很可能很多人就丢了。所以到底可知得失，得失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说是有得的，神学是有得的，恩典恩赐是有得的啊，这种赦罪的释放的这种喜乐是有得到的，但是呢，得中有失，你看了吗？得中就有失了。所以你看到，我如果说用这两个呀，你看啊，用这两个字，大家看啊，这是得啊，然后得中有失，打一个成语，托马斯，小托马斯，你打个成语叫什么？有得。得不偿失啊，你看那个失很大嘛，那失把得都给掩盖住了嘛，是不是得不偿失嘛？我评价这些就是得不偿失，就是他有得，他有神的话语的一部分，有圣经的根据，但是他强调了一方面，忽略了更大的一方面，最后他得不偿失。所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你看我们假设要让孩子学武术，现在呢有两个人，一个呢啊是刚刚去世的张良荣金庸，一个呢现在炒得很火的流浪地球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大片的主要的赞助商和的演员叫什么吴京啊，这两个。假设你送你的孩子啊，无论是小维还是哈利，你去他，你说我要孩子学武术。然后金庸在那哇，把他的书，把各的教授，把各种的官员都叫来，学长，我要搞一个金庸的武侠的一个大学啊，我专门传递武侠的观念啊，也好像是中国的国学武术啊。这个吴京呢，在那个体上啊，在那开一个小摊儿，摆一个小地摊儿，我也教武术啊，我有什么呢？我有全国武术几届冠军。但是扎良营因为他的社会影响力很大，哇，他把各大学的校长、政府的首脑都叫来了，还有名人都叫来了。但是我要问你啊，你要让孩子学武术，你到底请谁做老师？你要得进谁的培训班啊？是进扎良营武术大学的个训练班吗？还是跟吴京学呢？林业，假设你有了小孩，你要让他学武术，你送给谁开的班学呢？肯定是吴京，对了。 武术我本身是什么呢？是一个功夫啊，功夫是要防身，需要进击，是一种搏击的力量。你最后谈了很多的武术的玄学，还有武术的这种江湖，还有很多的演绎的这些武林的小说，你学这个东西，这不是武术啊，啊，这叫做武学，最多叫做武学，对不对？由此我们看到，你要学易经啊，你要学佛学，你要学中国文化，你要学任何的百科，你要学任何东西，它都有里边的最核心的它那个东西。你学到了，你可以说就是这个行业当中你掌握了。你没有学到，你谈了很多的东西，最后呢就叫一个学字啊，实际上都是空的。就是围绕着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对这学科的介绍、演绎、跑龙套的很多的知识，但是那核心的东西常常很少有人做。比如说我们说做菜，哎呀你看做菜呀，谈到做菜什么啊，中国的什么什么那些电视其实有一个连续剧叫什么啊，这个谈各地的风味，谈这些东西啊，舌尖上的中国，对，这种谈很多很多。但是呢我想你真正的做菜，他看了很多的电视剧，看了啊，就像追那个啊电视做甄嬛传一样啊，一看看七遍，看了很多电视剧，就看那舌尖上的中国啊，你看了多少遍一下，你不如啊像大姐像姜丽给我们做顿饭啊，你做顿饭了，你真正就做菜，你看了很多东西，你不会做饭啊，这是不行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可能有很多神学的知识，但是呢当我们一碰你里边的生命到底有多大，我们看你的眼神，看你的说话，尤其是看你的做事，看你的职守，我们知道你有多大了。看到了没有，一个花架子，一个跑龙套，一个很多的东西进入了一种叫做字句使人死的那个程度，很多的字句，很多的礼仪，很多的东西，而那个活的那个生命很少很少啊，这就是非常难过的事啊。所以我再举个例子，你看了吗？这是什么呢？啊，这是新加坡刚刚过年，为什么新加坡我也不知道，中国好像大陆北方没有这个程度，就是一到过年大家都送橘子啊，这橘子好像是发财的，像金黄色的象征。哎，你看这橘子，我现在比如说要问，就是小维啊，还有谁谁啊，就是问这个橘子能吃吗？大家知道这个橘子它是不是橘子？它是橘子吗？小管它是橘子吗？这个它是橘子吗？正确的怎么说？哎，它是橘子的照片。那这是橘子吗？我这也有的。你看这三个都是橘子，我们说起来这是什么橘子？正确的说这是橘子的照片，是不能吃的。这是什么橘子？橘子啊，橘子的模型 fake fruit 是一个假的，这个你看的是最难看的，你看跟这三个比，这最小最难看的，但是这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可以吃的，你看我就剥开了，这可以吃的，一会儿大家吃掉它。我们家美式装修啊，然后买了很多假水果。假水果，有一天孩子走了以后，我就拿起那个苹果，最好看的苹果，我一看，咔咔有几个牙印儿。据我知道的，其中有一个牙印儿是应该是小七的，还有其他牙印儿不知道是谁的。他看了以后，吭吭就咬一个。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从国内来，带着两个双胞胎的男孩，看到香蕉过去，哇，我要吃香蕉啊，怎么样都弄，我要是假的啊，然后我又拿出几个真水果，我说你要吃啊，哎，他就不小心，他想捏捏啊，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很多跑龙套的东西，围绕着橘子这个水果，我们有太多的文案，有太多的资料，太多的照片，有太多的 data， 我们叫 big data， 大数据时代，有关橘子有太多，但是呢真正的橘子是另外一个事啊，另外一个事啊，真正的一个有机物的这么一个橘子，这么个果实是另外一码事。所以我们要拨乱反正啊，今天呢我就要谈这个主题，接下来我要谈几个核心的系列信息，就是这个生命怎么成长，生命的发生学，生命的长成啊，生命教导，生命的方法论，我至少要讲这么三四讲，希望大家把这个信息完整的听下来 你就知道我们首先要得生命，要把它丰盛起来，我们才能担当使命。所以圣德叫先生命后使命，先关系后生意啊，这个很重要。向耶稣学做人，向上帝学管理，其实就是先生命后使命的东西。所以拨乱反正啊，我们叫做生命之道，新生为要，其他恩典皆是次要。就是生命之道，就是神带来这个福音，首先是生命的福音，其次是身体的福音，就基督的合一，其次是天国的福音，是国度啊，然后才是大能的福音。这福音带出了一个真正的恩典的福音和大能的福音。所以生命之道啊，新生为要，福音当中恩典的恩典就是新生，其他的恩典包括我们的发财，我们的致富，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技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荣光耀祖，我们的很多的很多的财富，这些都是次要的啊，都是暂时的啊。得了这个生命才是压倒一切的，所以其他的都是次要。所以我们本能的叫求生啊，当我们有很多的东西突然间发大水了，我们被淹着了，怎么样？你求生。那现在我们看到了整个的生命在飞逝啊，在被死亡吞没，在走向死亡。所以神说我要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现在真正觉悟的人，本能的向基督那儿求生，我要得这个生命，我要得丰盛的生命，我要得这个永恒的生命，这才是真正觉悟的人。所以求生，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被属灵的烈火在吞噬，属灵的大水在淹没。所以我们向神拉出，神发出一个手，我要让你们得生命。所以我们说赶快救我主啊，这求生命，这就叫做求生。明白了吗？赵天明白了吗？小森，你们明白了吧？这才是福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跟什么学者的基督徒、文化的基督徒，还有观念、政治、法律的基督徒，就是谈不拢的东西。他们在谈哇，一套新的秩序啊，无论是什么新保守主义啊，什么自由平等啊，什么民主，他总是跟我们不搭界。为什么不搭界呢？就是他里边没有这个东西，而我们有，我们希望有一些那种水乳交融的生命的感觉，但是跟他们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们从今天开始再次思考生命的福音。所以尼陀生弟兄以前有说，就是两个圣徒在一起碰，哎，一碰就有那感觉啊，这个生命啊里边一碰就有感觉，就是有，哎，你里边就好像伊丽莎白她腹中的是约翰和玛利亚腹中的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哇，两个孩子基督，因为什么呢？他们有灵里边的共振啊，这是一个真正的啊，一个超越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它本然的一种相互，一种吸引啊，相互的吸引。圣徒之间应该有这种感觉的，没有这个感觉，三平让，要么两个人都是文化基督徒，要么有一个不是啊。如果两个都是，他会有一种奇特的一种包容，一种默契啊，一种啊，叫做什么呢？就是叫做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啊，叫做什么？同声相合，同气相求，有一种同气相求的东西是在里边了。哎，最后我给大家这样一幅照片，这张照片，这个照片是什么呢？我们谈恋爱啊，开始高言大志，我的理想，然后慢慢进入生活，你怎么样？你把你赚多少钱啊？我们以后生活怎么样？然后结了婚以后啊，我们看见我们爱呀，你在这样，突然间发现啊，妻子怀孕了。哇，整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母两个人都哇，你孩子啊，我首先都关注这个孩子了啊，怎么保胎呀 啊怎么看怎么给呕吐期间给怎么给他饮食啊，人慢慢进入了平稳期，人怎么最后怎么孩子怎么顺产啊，怎么哎呀都转了，孩子一出生哇，怎么去长，所有的家长你看都想关注这个生命。如果我们本然的知道神赐给我们的是个新生命的种子，他慢慢要长大，所以我们本然的关注的是在这个生命上，而不是其他的外边的，是神学呀、恩赐啊、知识啊，还有外在的很多的事工啊、才干，不是这个。首先要把这个生命带出来，有了这个恩膏，我们就可以立足于人世和天国。所以耶稣说的很重要，要没有这个赖的上面这个生命啊，你断不能进天国。也就是这个生命其实是跟神是有同类型的这么一种生命的，神是看你这个生命才知道你是我家里的，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血脉，这是属灵的血脉论，这是属灵的血。然后看到这个，神一看，你这没有啊，你是文化的基督徒，没有我就生，我没法叫你，因为你到天国你也活不了啊， 你存活不了啊，明白吧？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就谈这个啊。至于这个生命怎么长大啊，长大以后应该有些什么品格，应该有什么基本的世界观，怎么去长大，我们以后慢慢谈，好吧？我们起立吧。我们要背诵的经节，你要谨记的经节是这个经节。这个经节啊，好多年前我在青岛，突然间这个经节抓住了我。后来我回来就讲了一篇道，我现在十年了，我再次思想这个经节，又一次被他抓住。这个经节就是保罗对加勒太教会会众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再读一遍：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感谢主。所以我们恍然大悟，我们恍然大悟，我们举一反三啊，触类旁通。原来啊，叫做各业各行，每一个文化，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体系，每一个专业，它实际上各业各行啊，皆有专长，皆有它里边最核心的那个技术、那个技能、那个本领、那个本领。比如说围绕着厨师各种啊菜的照片啊介绍啊，其实最核心的厨师就是你得会做菜，你其他的看了很多白活了很多，你不会做菜是不行的。所以你只有做菜你才能上岗，你还可以开店，你可以当厨师，你才可以凭这个谋生。如果你说人说聘一个主厨，你说聘个主厨啊，我很多照片啊，美食照片，我存着了很多中国的舌尖上中国的电视剧啊，我很多，我给你，我拿这个做应聘，没有用的。人家要的就是看你给我烧菜，看烧的怎么样。看到了没有？每一行每业都是我们叫干什么吆喝什么，就是都有那个核心的那个基那个点啊。第二个的必须就实，必须就实，虚的是什么呢？是文本，是数据，是围绕着这个行业这个技能的很多的探讨。实是什么呢？是实实在在掌握这个手艺，实实在在的有这个能力，叫做必须就实。然后呢，后来居上。你如果是必了须就实的，你每干一个行业你就会非常快，因为你那些跑龙套的东西，那些虚的东西都让开，我直接就掌握那个技能，掌握那个本质，所以他就后来居上了，明白吧？所以就叫做基啊，天机就是这样的啊。基就是神在万事万物当中都预备了这些不平衡的一种东西啊，一种天机，一种机关。如果你把握各个机关的话，你就是一个最丰富的人，最厉害的人。这个时候你在谈一些虚的东西很容易，而虚的东西谈你这个东西不容易。就像中医一样，你看谁都可以谈点中医，但是真正的病人来了让扎针灸，你号脉，让开药方，傻眼了，我不会呀，我不会，我只看了一些红楼梦，红楼梦曹雪芹写了一些啊中医的东西，这是乌七八糟的东西，没有用。所以要有这个东西。我们接下来的分享叫做祈求才能啊。我们这个信仰到底是祈求发财，还是能力才干，还是福于是新生？到底是我们得生命而且要让他长大成人，是哪个更重要呢？尤其是在我们信仰的最核心的第一阶段，当然是让我们长大成人阶段，明白吧？不是哎呀我现在很蒙福，那是神对你的怜悯的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神说我要看我给你的那个生命的种子现在长到什么程度了。如果你总是让他哎呀我这个老我今天有事要求我求你求你，你会发现到了两三年突然间神好像在祷告你就没什么感觉了。每个人信仰当中都有这个例子。我今天告诉大家，因为什么呢？你所祈求的不是神真正要给你的，神给你的已经该怜悯的已经怜悯你了。如果你永远都在这个境界当中，那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